好，大家稍等。好。谢谢。好，感谢主，在这里问候弟兄姐妹，大家主内平安。我们今天在主面前，我们先来学习这个话语。我们今天学习的题目是被鬼附的男孩得医治。被鬼附的男孩得医治。盼望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不断用信心来仰望神，我们就要祷告来到他的面前。让我们每个人，我们的心灵得享真正的平安。特别是在这个疫情高发的时候，我们可以借助网络聚会来到神的面前来学习神的话语。我们何等的感恩和欢喜快乐，因为我们还有盼望是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有得的基业是在天上，所以我们不惧怕不胆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靠的是谁。好，那么学习之前呢，我们先低头闭目，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天父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主，你如此的保守看顾我们，让我们现在我们都还有健康的身体，我们还在家里面有这样好的环境，我们可以静来仰望你，我们可以来学习神你的话语。主啊，谢谢你如此的恩待赐福给我们，给我们这么多的恩典，我们在你面前一起的带着感恩的心来敬拜和仰望你。主啊，今天我们也把我们学习被鬼附的男孩他得到医治这个主耶稣当年你所行的神迹，我盼望主你借着这份你的话语，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有长进，让我们的信心得到坚固，也让我们更加渴慕你，愿意借着祷告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的灵来感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就像我们在教会里聚会一样，虽然我们现在用网络，但是我们也求你们的灵继续的在我们当中做感动的工作，也求你的话语在我们当中被兴起，也求主的赐下你够用的恩典在我们每一个属于你自己的孩子的身上。主啊，也求你除去一切的搅扰，一切的败坏，愿主今天我们的聚会得蒙你的喜悦，也得蒙主的保守，今天你在我们身上来得荣耀，让我们心里面的力量可以刚强起来，让我们更加有力量来奔跑前面的道路。我们特别把要传递的信息向你仰望和祷告，也求主你格外的赐福和保守这幅讲台上所传讲的话语，让弟兄姐妹属灵的生命能够得到造就，愿主你把你的心意也向我们启示和显明。主啊，我们都仰望交在你的手中，求主看顾和保守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今天跟大家学习的题目是被鬼附的男孩得医治。那我是以前看到一个这样的消息，说假如你的有一天在课堂上有一位老师问学生，他说假如你的生命剩下最后一天，你打算怎么度过呢？那当时呢在场的这些同学们都纷纷的回答，有个女孩说呢，她说我想坐飞船去太空。老师说哇，他说这是个好的想法。另外一个男孩说呢，他说我要给我的爸爸妈妈，我要亲手给他们做一顿饭。这老师说哇，你很有孝心。那么另外一个孩子说呢，他说我要吃遍全世界的美食。老师说哦，这是一个好主意。那么最后呢，有个同学他怎么说呢？他说老师啊，他说我哪也不去，他说我就留在学校里，我就坐在教室里我哪都不去，我就在教室里。老师听了之后呢说哇，这太感人了，他说竟有这么愿意学习的好学生，他说真的很让我感动。他说同学，你能跟我分享一下你为什么剩下生命最后只剩下一天了，你还要坐在教室里呢？哪也不去，只坐在学校的教室里呢？他说啊，因为只有在这里我才能够让我有一种度日如年的感觉。所以我打了四个字在上面，叫度日如年。同学哪也不去，他说我只在教室里面才能感到度日如年的感觉，我把最后一天要当做一年来过。可能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因为疫情的缘故，我们也被困在了家里面，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也会有一种度日如年的感觉呢？原来我们的生活规律被打破了，原来我们的生活模式方式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以至于我们今天的聚会，我们都在网络上聚会，可能什么时候我们可以 正常的啊，到教堂去聚会，恢复正常的生活，我们还不知道。但是我们祷告、仰望、交给主。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在度日如年的光景当中啊，也会有的时候呢，大家也会有一点惊喜和快乐。在这周的15号呢，我们看到啊，美国的国税局开始开仓放粮，就是很多家庭呢收到了政府的这个纾困金。小伙伴们呢也在不断的去提醒啊，说要去检查自己的账户啊，看看账户有没有这个收到钱啊。这成为我们华人朋友圈啊最火的一个话题。所以在度日如年的环境当中呢，很多人收到了啊这个美金，所以就也特别的高兴。但是不代表说所有的人都可以收到，是不是？啊，有个小朋友他就是，他说我第100次查看我的银行账户，但是我发现呢，他还是没有被刺激到。那给我们看到呢，很多时候，当我去想这个纾困金或政府发这个补贴金，很多人他是白白的说你不用做什么啊，你就可以得到，那他就会直接把钱送到你的账户里去。那其实当我们仔细去思想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它是有条件的，对不对？因为你要有符合它规定的那个身份，你要有身份号，要报税啊等等，你要有这些条件，你才能够有可能会拿到这个纾困金，不然你还是拿不到。那当我去思想，我对比，我说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有人说那是政府的恩典啊，当我想到主耶稣的恩典，弟兄姐妹，却是白白的。只有主耶稣的恩典是白白临到我们身上的，因为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约翰福音3:16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叫一切信他的，主耶稣神爱我们，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只要你相信他，一切他不看你的身份，不看你的地位，不看你的背景，不看你报税的情况，都不看，不看你的职位高低，你的长相如何，只要一切你相信他，不管男女，你相信他，真心悔改来到他的面前，就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那就像今天我们看这一个被鬼附的这个孩子，他的父亲他去找耶稣的门徒去帮助的时候，门徒没有办法啊帮助到他，但是耶稣却给他医治的爱，让他的疾病，让他被鬼附，他可以得到自由，得到释放。弟兄姐妹，当我们去思想这个神迹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奇妙的是，弟兄姐妹，这个男孩从头到尾他都没有做什么，他能够得到医治，父亲带他到我们面前来，到我们面前来，是因为他父亲是祈祷仰望，借此来到神面前啊，去祈求，所以他的，所以他就得到了医治。现在有个声音。好，我静音了，等一下，有可能是后来的弟兄姐妹忘了关掉静音了。好，那我们来看第一点，困难困境之中难处重重。我们为什么说我把定义为在困境之中难处重重呢？我们可以看到是谁在困境之中呢，或者谁的难处重重呢？我们看到有在这个故事当中，这个神迹当中有主耶稣的门徒，也有这个男孩的父亲。我可以说门徒跟男孩的父亲他们都面临着一个同样的困境，但是两个人的困境呢虽然不一样，但是他却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因为我们看到在这个神迹的前面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主耶稣登山变相。耶稣登山变相，他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这三个门徒上山去。那弟兄姐妹，山下剩下几个门徒呢？只有九个。那当他们在下边的时候，我们看到 这个妇人啊、这个孩子的父亲带着他的孩子来找耶稣，或者说可能没有找到，结果找到了门徒。结果没想到呢，门徒这几个门徒没有办法赶出这强有力的鬼，可能就是为此，这个时候被我们看到是那些门士就借此来找耶稣门徒的麻烦啊。所以我们看到文士他们虽然懂了很多的圣经知识，但是呢，他们是只是找耶稣门徒的麻烦，他并不能带给人盼望和安慰，这是我们要引以为戒的啊。所以他们只是找耶稣门徒呢，找他们的麻烦，找耶稣的麻烦，他门徒的麻烦。所以门徒面对的一个困境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面对着被鬼附的男孩，他没有办法去赶掉他身上的鬼。那孩子的父亲面对什么困难呢？这个时候给我们看到路加福音第9章38节说，其中有一个人啊，同样这个故事神迹当中有说的，这个人就是他的父亲，他喊着说，父子啊，求你看顾我的儿子，因为他是我的什么呢？独生子。在马可福音当中没有记载到他是独生子，但是在路加福音当中说那是他的独生子，也就是说是他非常宝贵的啊，他只有这一个孩子。弟兄姐妹，一个人被鬼附会做什么样的动作呢？在马可福音第五章里面记载的那个格拉森被鬼附的人，记载说他昼夜常在坟茔和山中喊叫，用石头砍自己，可见巫鬼附人的目的就是要折磨人，让人有痛苦，摧毁人这个被造之时所具有的那个神的形象。这个男孩他非常的痛苦，以至于给我们看到呢说他从小到大都有这种疾病缠着他，而且呢他又当鬼附在他身上的时候，给我们看到说他就翻来覆去，重重的抽风，口中流沫等等，水鬼要把他扔在水里火里要灭他，所以他过着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这样的生活，而且他又不能讲话。但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说，门徒没有办法把这个鬼赶出去，九个门徒没有办法，但是呢我们就思想说，他们为什么没有办法呢？因为主耶稣当年在马可福音，我们往前看的时候能看到耶稣给他们医病赶鬼的恩赐，也给他们这种权柄，他没有办法赶出去。为什么呢？我们看到在第28节和第29节，在我们的程序当中没有，但我放在那个这个屏幕上了。28节是耶稣进了屋子，门徒就暗暗地问他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他，把他赶出去呢？耶稣怎么说呢？耶稣，弟兄姐妹我们注意啊，在这里讲到他说，耶稣说非用什么呢？非用祷告，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哎，弟兄姐妹，我们就看到了这里门徒没有把鬼赶出去，耶稣却能赶出去。耶稣给他们讲了他没有赶出去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怎么样？缺乏祷告。他说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通过耶稣的讲，我们可能觉得，我们就觉得这个鬼分不同种类的，对不对啊？所以说这一类的鬼呢，还可以那一类的鬼，那这一类的鬼怎么办呢？就是要什么？要有祷告。所以弟兄姐妹，耶稣的门徒，耶稣虽然给他有权柄，但是他们在这件赶鬼的事情上，他们忽略了祷告。今天我们面对我们祷告的生活，我们可能我们都知道祷告很重要，但是是不是我们常常会觉得我们还祷告很缺乏呢？我们祷告还是很不够呢？我们看在圣经民数记第十一章第一节，这里讲到呢，他说众百姓翻面前的时候，他们的恶语达到了耶和华的耳中，所以耶和华听见时怒气就发作，使火在他们焚烧，在他们中间焚烧，直烧到营的边界。周五晚上祷告会的时候呢，我也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我说直烧到营的边界，那为什么烧到那边就停止了呢？在第二节 所以我们找到的这个答案就是，摩西向百姓向摩西哀求，摩西呢祈求耶和华，然后呢火就熄了，那地便叫塔贝拉。所以在这个事件当中给我们看到，说火从远到近一直烧烧烧到营的边界，然后就停了。那因为什么事情停了呢？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就是摩西百姓向摩西哀求，然后呢摩西祈求耶和华，这个时候呢火就熄灭了。弟兄姐妹，当我们面对疫情的时候，我们也是一直教会鼓励弟兄姐妹说，我们为疫情祷告啊，为我们的身边祷告，我们也时时刻刻在平时祷告当中啊，为着这个肺炎的疫情来祷告，来仰望，交给主，向主呼求。所以呢我们看到在教会，我们每个周五晚上我们也有祷告会啊，我们一起在神面前，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特别感恩的是，在这个疫情爆发之后啊，我们教会的聚会有了很大的改变变化。第一个变化，很大的变化呢，是我们都怎么样，我们都把这个线下的聚会都放到线上来啊，一起的学习，一起的敬拜。那同时另外一个改变，就是我们每个周五晚上的祷告会啊，我那天我粗略的估算了一下啊，我们现在周五晚上在网上我们举行祷告会，比平时我们在圣殿当中啊，我们在教堂里面祷告人数上至少是多了一倍啊。所以我们真的是特别感恩，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有更多弟兄姐妹，我们在神面前祷告仰望交给主啊，向主呼求，向主祷告。很多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会看到弟兄姐妹，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祷告是何等的重要，我们需要一起在神面前向主祷告，向主仰望。有弟兄姐妹会说啊，我在家里面也有祷告啊，我在平时的生活当中每一天我都有祷告啊，我觉得我有祷告，所以我就不必要去祷告会了吧。弟兄姐妹，我鼓励，如果你时间方便啊，如果你有这份感动，还鼓励弟兄姐妹，大家有时间尽量来参加教会，我们集体的，我们在神面前一起的祷告会。你说我自己也有祷告，我自己祷告也挺好啊，为什么一定要参加集体的这种祷告会呢？弟兄姐妹，在我最近读圣经的时候，我看到了一处很好的经文，在《使徒行传》第12章第5节，也是我最近看一本书叫《代祷的服事》那本书，因为那本书讲到是很古老的书，但是我很喜欢它，从它讲到教会祷告的重要。这里就讲到了《使徒行传》第12章第5节，说他说，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弟兄姐妹，你看到这个时候说，我用绿色的字来说，教会却为他怎么样，切切的祷告神。弟兄姐妹，什么叫切切的祷告神呢？就是非常迫切。就像今天如果比如说我们看到像前面刚才讲的摩西百姓他们遇到火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在那边肯定很切切的祷告。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很切切很迫切的祷告？但弟兄姐妹，当彼得被囚在监牢里面的时候，我们看到谁在为他切切的祷告神呢？是教会。哇，教会就是弟兄姐妹组成的。我们现在聚会，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教会就是我们属灵的家。所以教会就为他切切的祷告神。弟兄姐妹，你知道教会当教会集体弟兄姐妹一起为他切切祷告神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吗？我鼓励弟兄姐妹，散会结束之后我们有时间可以一起去翻看使徒行传第12章，里面讲到当教会为他切切祷告神的时候，希律这个王他想要彼得下在监里，想把他害他的时候，说就提出来他的那个前一夜就发生了一件神迹。哇，这个就像童话故事一样，神派使者把彼得从那个监牢里面一步一步的带出来。彼得当时都觉得是假的，彼得觉得是不是看见什么异象，但不是，是彼得被主的使者从那个监牢里面非常奇妙的把他带出来。带出来彼得到哪里去了呢？到称呼马可的约翰那个家里面去。为什么去那边？因为那边有弟兄姐妹在那边祷告，有人说那是一个聚会点，或者说是个教会。所以当彼得就到那边去了，因为那边就在为彼得在祷告。彼得当去的时候，他走着走着到那边去敲门， 以至于有个使女出来啊，给他开门的使女叫罗大是吧？开门要给他开门的时候，他说是谁呢？又说彼得，说是彼得。结果这个使女惊讶的怎么样？忘了开门，跑过去，跑到那个祷告的弟兄姐妹那边去，说我彼得回来，那忘了开门了。然后那个人怎么说？他说不可能，你可能是胡言乱语，你可能是看到他的天使等等怎么样？但后来呢，我们看到真的是彼得跟他们见面，他们看到的是真的彼得，他们看到的不是异象。弟兄姐妹，这给我们多大的激励？当教会弟兄姐妹团聚在一起，他们切切的祷告神的时候，神就在他们当中为他们成就大事。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教会有一些团契，有些小组聚会都非常的重要。但是如果要排在第一重要的，在我的心目当中，我觉得祷告会是至为重要的。当然我不说其他不重要，但祷告会我觉得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一起团契，一起祷告神，一起仰望神，一起向神聚会，一起向神呼求，祷告会非常的重要。所以特别感触的是，在祷告会当中，我鼓励弟兄姐妹说，我每个人都开口向主祷告，都向主仰望。那么我也看到弟兄姐妹在祷告当中，在学习当中，我们的生命不断被主更新，被主改变。也就是说，原来我们参加初心栽培班啊，我们初心栽培班我们学习的时候，我们的姐妹原来在众人面前都不太讲话，甚至在学习的时候可能都不太好意思开口祷告。但是在祷告会的时候，真的让我看到了说，这样可以啊，开口有主赐的力量，可以不惧怕，可以开口向主祷告，这真是极大的一种改变。为了这种成长，我们向主来感恩，向主来感谢神。那么今天当面对疫情的时候，我们要更加迫切的向主祷告，因为弟兄姐妹，基督徒我们在神面前，只有主他能帮助我们，他可以成为我们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所以我们要多多的开口向主呼求。诗篇46篇第一节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当今天我们要去找别人帮助的时候，我们通过电话，通过网络，现在可能没办法见面，但是呢，我们知道当我们祷告时就直接我们就来到主的面前，随时随地的他就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弟兄姐妹，盼望您我都在主面前。我们有基督徒的两个翅膀，我在祷告会上分享，我说就是读经，就是祷告，是我们老生常谈，也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这个很必要的两个方式，是我们没办法去逃避的。我们一定要通过这个方式，使我们属灵的生命在主面前得到成长。所以你会发现，我们自己的祷告是一面，当我们在众人面前我们代祷的时候，你发现那个祷告跟我们平时祷告就不一样。所以鼓励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在神面前多多的祷告。我更鼓励弟兄姐妹可以在神面前，我们一起集体的祷告，我们仰望神，我们向主呼求，求神在我们当中成就他为我们成就的大事。在困难之中，他们困境重重，他们耶稣的门徒没有把鬼赶出去，以至于说让我们看到的就是耶稣的门徒，耶稣给他们讲的没有赶出去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缺乏祷告。那么第二呢是什么呢？当我们看到文士在和那些门徒辩论的时候，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把鬼赶出去，他们这个就被人抓住了把柄，是不是？没有办法赶出去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他们被哑口无言的时候，这个时候一个人来了。所以我们看第二点，也是我们最后一点，就是当耶稣赶来，耶稣带来医治的爱。耶稣赶来的时候，他们都非常的惊讶。有人说呢，可能是耶稣登山宝训，耶稣登山变相从山上下来之后那些人看见耶稣不一耶稣的容貌，他的容光非常的好。但是呢，也有人说是门徒这个时候找到什么，找到了救星，找到了盼望。哇，我们被人弄得很难堪，我们被人这个文士跟我们辩论的，我们哑口无言。但这个时候呢怎么样？耶稣赶来了，耶稣就像及时雨一样在他们当中，耶稣来帮助门徒，耶稣也来帮助那个被鬼附男孩的父亲，以至于医治那个男孩。所以当他们在辩论之后，耶稣把这个真正的问题就说出来了。耶稣说什么呢？说不信的时代，我 到你们这里，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几时呢？把他怎么样带到我这里来吧。就耶稣说把那个男孩带过来吧。通过耶稣这句话呢，弟兄姐妹给我们看到，问题不在于说谁有能力，在乎的是什么呢？在乎的是信心的问题。所以在我们的投影幕上，在这个电脑屏幕上，我们也看到在马太福音第17章第19节同样的这个故事。那么门徒就暗暗到耶稣跟前，就问他们，问耶稣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鬼呢？弟兄姐妹，我们在第一点我们学习到是什么呢？是说耶稣说他们因为缺少什么，这一类的鬼要怎么样祷告，甚至禁食祷告才能出去。这个时候耶稣怎么说的？耶稣说是因为你们的什么信心小。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啊，芥菜种那么小，说就是对这座山，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去，他也可以挪去，并且你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呢。弟兄姐妹，门徒们没有把鬼赶出去，以致给我们看到的是他们的信心不够，他们缺乏这样的信心。所以说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门徒他们觉得说我自己有赶鬼的权柄，我自己主赐给我们这样的权，赐给他们这样的权柄，所以他觉得说我觉得我可以了，他觉得靠以往的经验呢，他觉得我可以把这个鬼赶出去。但是呢，通过这个事情给我们看到说，耶稣告诉他们说什么要祷告，这就是今天要小字括号里面讲什么呢？还要禁食。那么这里告诉他说什么呢？就是说你们要坚持到底面对这个困境的时候，你们还要迫切的去祷告，而且你们还要有信心，这种坚持到底的信心，不要被魔鬼的这种外在的这种行为把他吓到。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噬的人。所以在这个神迹当中，耶稣给他们看到说你们还要有什么？还要有信心。那么信心是什么呢？信心就是对上帝话语的信靠。就像保罗当年说的，他说事情神，我信神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的成就。所以信心是什么呢？信心就是把自己交托给上帝，让他来掌管，把结果交给神，这是就是我们的信心。所以有一位杂技演员，有一次他在很高很长的钢丝上，他来去自如。那么他为增加一点难度，他说我现在弄一辆自行车他在钢丝上骑一个自行车，并且在车后呢又驮上上百斤的这个沙袋，然后在上边骑来骑去的，车技很高超，对不对？观众们都喝彩不止。那么这个杂技演员呢，在表演了一段，然后他就转向观众说，他说我现在呢我可以带一个人过去，他说你们信不信？哇，下面观众欢呼，观众都说相信相信。结果呢，站在观众坐在前面第一排的男生啊，一个男青年的喊得最响。这个表演杂技的这个对他说，好，那现在请你上来。这个男生这个青年就说你要我上去干什么呢？他说你坐在我的车上啊。这个青年说这个对不起，他说不好意思，他说他说我不敢上去。然后这个杂技表演者他说，刚才你不是说你很相信吗？他说不，他不是，他说我相信，但是呢我还不敢。他说你既然相信我能带人骑车在钢丝上走来走去，他说你怎么会不敢上来呢？弟兄姐妹，其实这是很多时候，这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信心的一种写照。很多时候我们愿意相信跟随主耶稣，但是呢我们却不敢踏出我们信心的第一步。我们不敢交托，不敢委身，但是信心的真正的意思就是把我们自己100%的交给基督。弟兄姐妹，门徒不仅他们缺乏信心，在整个这个故事当中，这个神迹当中给我们看到，还有一个人也缺乏信心，是谁呢？就是这个孩子的父亲。孩子的父亲怎么说的呢？他说，给我们看到他这里怎么说，他说 第二十二节，他说：“你若能做什么，那么请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这个父亲怎么说呢？他说：“你若能做什么？”我在口语幕上给大家打出来，“你若能”和“你若肯”。大家能想到，耶稣在行神迹的时候，哪里讲到他说，要被医治那个人，他讲到你若肯吗？以前跟大家学习的时候，我们提到一个长大麻风病的人来到耶稣面前，他说：“你若肯叫我洁净，我就必能得到洁净。”我说这是信心的表现。但我们看到门徒这个孩子的父亲他怎么说？他说：“你若能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吧。”你就帮助我们，你就怜悯我们吧。有时候好像意思说，哎呀，这个也不用太勉强。这个时候，这个孩子的父亲肯定会，这个时候的信心会低落很多。为什么呢？因为找门徒去，耶稣门徒赶鬼没有赶出去，然后呢，怎么样去找那个，不仅没赶出去，还被那些文士还被他们所欺负，跟他们辩论呢，他的信心受到很大的影响。弟兄姐妹，我们的信心是不是也会受到我们环境的影响呢？当我们看外边这种疫情的时候，哎呀，什么时候能过去啊？当我们面对一些难处的时候，我们的信心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我记得在我遇到难处的时候，有的时候我没有啊，我就想想自己，当我风平浪静的时候啊，我觉得哎呀很好，我觉得好像很刚强，觉得我信心很好。但是呢，当遇到环境来临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就显得就非常的忧愁啊，所以当有的时候跟家人一起祷告的时候，我就说哎呀，我说哎呀，这个我只能祷告这么多呢，我说我祷告，我接下来你们祷告吧，就是说很软弱，我就觉得啊信心很低落。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一个环境当中的时候，周围的环境会影响我们的信心，但环境呢也会显露出我们的信心。就像彼得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的时候，彼得怎么说？主啊，如果是你，请到我从水面上走到，让我走到你那边去。当彼得一开始走着走着的时候，他知不知道他会掉下去呢？海面上走正常来说他会掉下去的，但一开始走的是很好的，结果走着看见主的风浪，就要掉下去，说主啊，你救我。弟兄姐妹，环境会显露出我们的信心，环境也会影响我们的信心。当我们在平静安稳的时候，我们都需要说我们好像信心很好，状态很好，但是当环境来临的时候，都求主来帮助我们，加添我们个人的信心。所以你若肯，是我相信主他一定可以做人做，因为你有这个权柄，你有这个能力。但是你若能呢怎么样？你若能做就做吧，不做也不要勉强。那么孩子的父亲是不是有这样的心态呢？我们看当他父亲讲的，孩子父亲讲的这句话的时候，在23节，耶稣怎么说的呢？耶稣对他说什么呢？我们看，耶稣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怎么样？凡事都能。”哇，说在信的人怎么样？凡事都能。弟兄姐妹，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凡事不是指任何的事情，就如同上帝啊，任何的事情，只要什么事情，我信上帝为我成就，上帝就都为我成就。弟兄姐妹，这里凡事是有限定的，它不是指我们想做的一切事啊，更不是单单满足我们私欲的事，而是符合上帝所喜悦的，符合上帝旨意的事情，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所以不是我们自己的私欲啊，我们信神给我们成就这个私欲，这个犯罪作恶的事情神也给我们成就，不是。所以主耶稣对他讲说，你若能信，还强调信，对不对？在信的人怎么样？凡事都能。弟兄，这句话真的是很好。面对主的教导，弟兄姐妹，我们看这位父亲怎么说的，他坦诚自己的软弱，他怎么说？他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弟兄姐妹，这两句对话真的是给我们信心很大的激励。也给我们看到这个孩子的父亲，他面对这种境况，他很真实的表达他自己的内心，他就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你帮助我。而且呢，我们看到这个父亲他当时的那种情况什么样呢？在括号里面讲到说，有古卷作说历史流泪的喊着说， 啊，就是说当主公讲完这句话之后，他连想都没想，马上就立刻就啊，还是流着眼泪说：“哇，我真的信，但我信不足，怎么样呢？求你帮助。”他可以坦诚的来向耶稣祈求，坦诚的知道自己的不足、自己的软弱、自己的亏欠，都来到神的面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说圣经里面最短的祷告，我们说就是彼得要掉在海里的时候，耶稣伸手拉他，他之前向主祷告说：“主啊，怎么样？救我！”就这很短的祷告，耶稣就垂听，耶稣就悦纳。同样，我跟你们，让我们在这里也看到，这个孩子的父亲不也是一个很短的祷告吗？他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如果彼得把那个祷告延长到五分钟、十分钟，他早就坠在海里去了，对不对？当这个父亲不也是这样吗？他听到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马上的就是说，坦诚说：“主啊，我信啊，但我信不足，求你来帮助。”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给我们看到说，祷告不是比我们谁的祷告长谁的祷告短，当然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更长的时间去亲近神是好的，当然我们也不是比我们祷告谁的说谁说的话啊言辞优美啊谁说的好听啊，也不是比这个。弟兄姐妹，今天神更看重的是什么呢？我们的祷告是不是我们由心发出的。那祷告可能很短，但是是由心里面发出，是很坦诚的来到神面前向神的祷告。那这种祷告在神的旨意，在神的时间当中，神就会有喜悦，神就为我们成就。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当耶稣后来就医治了这个孩子，让他的这个鬼附在他身上，就让这个鬼离开了，这个孩子呢就得到了医治，他也得到了痊愈。所以弟兄姐妹，给我们看到主耶稣最终能够伸手医治了这个孩子。我们看到主做事，他不是照着我们的信心，主做事是怎么样呢？我说他是超越我们的信心，这就叫做恩典。这也让我们知道了什么叫做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按照孩子父亲的信心是不足的，但是主呢怎么样，他超越他的信心为他成就。所以今天呢，我们看到我们要得到这样的恩典，我们要有两样美德。第一个是我们像这个父亲这样，第一呢怎么样，我们要坦诚自己的不足，知道主啊我是不足的，我还坦诚的说我的光景就是这样。我们不用说我多刚强我多好，不是，弟兄姐妹，我们软弱就是软弱，来到主的面前我们都向主赤口强态：主啊我就是这样，主啊你就按照我的本相，你来接纳我，你来改变我，你来帮助我。第二，主啊，第二是虽然信心不足，但是他仍然抓住主耶稣基督向他恳求。弟兄姐妹，如果当耶稣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那这个父亲如果他这个时候不抓住主耶稣，他说：“哎呀，那我信不足，那我就走吧，那我就算了吧，你就离开吧。”没有，他说：“我信。”但他坦诚的讲是怎么样呢？我信不足，求主来帮助。盼望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是很坦诚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就像这位孩子的父亲，虽然门徒让他很失望，但是呢，他却没有离开，他来到主的面前，他仍然去祈求，去仰望。所以有人说，这个孩子的父亲他缺乏信心，但也有人说，这孩子的父亲这个时候信心是最好的信心，是最大的信心。当然，我们可以从不同的层面来理解。因此，孩子的父亲他坦诚自己信心的不足，他来到耶稣的面前，他最终他的儿子得到了医治，他最终啊没有与恩典失之交臂。我们何等的感恩，我们啊看到真的是耶稣基督医治的爱临到这孩子，临到这个父亲，临到他们的一家。所以今天我们盼望神也帮助怜悯我们，让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有信心，我们有盼望啊！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听到主对我们说的，那我们凭着信心，我们仰望主。我们虽然信心不足，但是我们说：“主啊，你怜悯帮助我们。”因为主知道我们的内心，主知道我们所思所想，我们在主面前求主来帮助。那么我记得以前呢，我听到一个这样的应该是一个故事，他说当有个弟兄呢，晚上他去一个教会去聚会， 那他聚会回来的时候呢，去的时候是傍晚，他回来的时候呢就已经将近半夜了。所以当他走的时候呢，他晚上回来又没有灯，没有灯光，所以路非常难走。那么在教会和到他家里面呢，有一段有一段悬崖。那么那个时候呢，正好是那个天上没有月光啊，所以他没有带，又没有带照明的工具，所以他就小心的走着走着走，就还是一不小心滑到那个悬崖下面去。那么他滑下去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他就迫切祷告说：“主啊，求你帮助。”结果这时候他就被一棵树给挂住了，或者他抓住了那棵树给挂在上面，所以他就祷告说：“神啊，你帮助我，神啊，你帮助我。”在这个时候呢，有个声音跟他讲说，神就他就向前祷告的时候，神就回应他说，神说，孩子啊，你把手松开。然后这个弟兄想啊，他说这个是这么悬崖，他说我怎么好不容易有这棵树挡住我，我抓住他，我怎么能松开手呢？所以他说，哎呀，他说不行，我不能松开手。神第二次告诉他说，孩子啊，把你的手松开。结果怎么样？他说不行，我不能松，我要松下去，我就掉在悬崖里下边，我就粉身碎骨了，我就没有性命了。结果怎么办呢？他就一夜就睡在树上，或者是抱着那个树不肯松开。当然这是个故事了。后来呢，当他早晨天亮的时候，他抬头，他醒来看见外面都亮了，然后看到下面怎么样呢？他的脚离地面也就只有一米多高，也就是当时如果他松开手，他就可以平安的落在地，就平安的踏在地上，他就可以平安的回家里，在家里面休息。但是那个时候他怎么样？不敢松手，我不能松，我一松手我就要掉下去了。但主说你松手没事，因为他看不到地面有多高。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就像这个父亲这样，我们有信不足，但是今天我们更加的仰望主，盼望主借助他的话语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要行在神的旨意当中，主必定帮助我们，为我们成就他要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成就的大事。也就是说我们更好的信号主，全心的仰望主，就像我们不像刚才我讲的那个故事当中那个人，我们不是像他，我们乃是全心全意的投靠在主的手中，主怎样说，主也必会向我们怎样成就，主不会丢弃我们，主会在成为我们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好，那么在最后呢，我们来看这个结语。那我们大家应该都能看到，那我们就一起来读一下，来结语107。虽然我们面临疫情这样艰难的环境，但耶稣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处境，我们倒持续不断的恳求我们的救主，坦诚我们的软弱、灰心、沮丧和难处，求他加添我们够用的信心，赐下够用的恩典，为我们成就大事。所以我写下这段话，就是在这个疫情当中，盼望的弟兄姐妹，我们神一直在看顾着我们，每个人的处境神都知道，但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却有软弱，我们有灰心，有沮丧，有自己的难处，但盼望神加添我们的信心，让我们不断的恳求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让我们不要与他的恩典失之交臂，因为主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主的能力在我们的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当我们恳求主，仰望主，坦诚我们的软弱灰心，把我们的境况都向主阐明的时候，我们相信靠着主，主会为我们成就大事。好，我们低头来做祷告。主耶稣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知道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主。主啊，今天你也检查我们内心的光景，主啊，有多少时候我们也面对困境，在困境当中我们也会有信心软弱的时候。主，但你从来没有离弃我们。主啊，求你帮助加添我们力量，给我们信心，给我们有更多祷告，也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为靠着神 神你为我们来亲自的成就大事，为在疫情当中我们教会当中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家庭向你祷告，无论我们家里面的大人孩子老人孩子，我们都仰望在主的手中，或者我们的青壮年都向你仰望与祷告，求主格外的保守我们在这个特殊的环境当中，主你特别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主啊，使我们不断的学习仰望你，让我们属灵的生命得到成长，也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彼此切实相爱，我们互相扶持，一起的奔走前面的道路。主啊，是的，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不足，我们的信心软弱，但求主你也像我们也来到您面前，像那个父亲那样，我们来求主你来帮助我们，来加添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的日子如何，我们的力量也如何，靠着你有力量去奔走前面的道路。主啊，求你格外的怜悯我们啊，教会当中的每一个家庭，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不受病毒的感染，主啊，也保守看顾我们弟兄姐妹的家人亲戚朋友，在各自的地方也都有主的眷顾，我们仰望交在主的手中，盼望主赐给我们信心，赐给我们力量，虽然我们不知道明天的道路，但是我们知道是谁掌管的明天。主耶稣基督，你一世的爱从来不离开我们，主的恩典主的慈爱一直与我们同在，谢谢主，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愿你听我们这个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